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读懂圣经，从认识圣经开始。祈愿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良友圣经学院林成牧师主讲《圣经论》。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良友圣经学院呢、继续来学习《圣经论》。也许这门课呢对我们比较陌生，但是我相信呢，过去14堂课里边呢，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圣经，这是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的。那么今天来到第15课呢，我们要谈的一个话题是重要的圣经抄本，这个抄是抄写的抄。那么也盼望呢，我们能够从抄本上面呢，更加来肯定圣经的一个重要和它的准确性。那么在前一课呢，我们谈了圣经呢是用一种抄写的方式来流传，那么一直到了印刷术发明以后，圣经才被印刷、出版、发行，然后呢就广泛的流传到现在。那么我们也谈到古代圣经的一些抄写方式，也介绍了一些现在还存在的一些重要抄本。那么今天呢，这一堂课呢，我们会继续的选择的来详细讲述一些圣经的重要抄本。因为抄本有很多，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都会提出来讲论，但是呢，我们希望呢很简单的把一些重要的抄本呢能够做一些的介绍。那我们讲这个重要抄本的次序呢，当然也是由旧约到新约。过去我们谈过呢，这个旧约圣经啊主要是以希伯来文写成。我们基督徒所读的这个旧约圣经，在犹太人啊不叫做旧约圣经，他们叫做希伯来圣经。那么这类区别呢，我们在第十课呢就曾经讨论过。那对于抄写这个希伯来圣经啊，犹太人当然有他们的传统。现在呢，我们就会详细一点来看看这些抄写传统。那么早期抄录圣经的这些文士啊，其实我们要理解，他们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去保存还有抄写这个希伯来圣经，而这些文士就被称为教师。那他们在公元70到200年间呢，他们主要活动在巴勒斯坦地呢，来编辑抄写这个希伯来圣经。好，那么我们先来谈一谈希伯来圣经的一个释经传统，解释的是释经传统。在论述这个希伯来圣经的不同抄本以先呢，我们要先看一下这个希伯来圣经的释经传统。因为现存的这个重要的希伯来圣经抄本呢，是按着一个叫做马索拉经文来抄写的。而这个所谓马索拉经文呢，就是犹太教内希伯来圣经的一个释经传统当中发展出来的成果。所以呢，你可以记住啊，马索拉经文，这是主要希伯来圣经呢是根据这个抄本来抄写。那么我们先从这个塔纳赫开始。大家记得什么叫塔纳赫吗？在我们第11课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提过这个塔纳赫 Tanakh 这个字呢，是由律法书妥拉还有先知书 Navin 还有著作Ketuvim 啊，这三个字，三个希伯来文主要字母拼合而成。啊，我再说这个塔纳赫呢，是由律法书、先知书还有著作这三个希伯来文主要的字母啊拼合而成的。 那这个塔纳赫呢，代表了犹太教圣经，也就是希伯来圣经。在公元第一世纪呢，犹太人已经建立了一个解释塔纳赫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呢叫做米大士。米大士呢是希伯来文，意思就是释经。那米大士呢是犹太人的一个释经作品。米大士呢又可以分两类的文献，第一类呢就称为哈拉卡，第二类呢就称为哈加达。当然这些名称呢在讲义上呢你可以更清楚的来认识。我再说这个米大士分两类的文献，第一类呢称为哈拉卡，第二类呢称为哈加达。那哈拉卡呢是律法和典章，是以希伯来圣经为基础的一个律法条文，而这些律法和典章的起先呢都是用口传的形式来流传的，那么到后来才作为一个文本。那么这些律法和典章呢主要是涉及了犹太人的宗教礼仪，还有日常生活行事为人的一些规范。因此呢这个哈拉卡对犹太人的整个宗教生活还有日常生活呢都起了一种规范性的作用。而哈加达呢则是犹太教拉比文学的一种形式。拉比呢主要是犹太教中的一个老师，在新约中间呢我们都能够看见人称耶稣是拉比。那么在社会上呢这个拉比啊是非常受到尊重的，而拉比呢也写下了一些所谓的传说啊箴言呢、啊、主要呢是用来解释圣经，而这些传说箴言呢就形成了一种特别的文体，这种文体就称之为哈加达了。因此呢这个哈加达主要是以文字来记录来流传的一种释经书。好，谈过了第一类释经传统这个米大士以后呢，我们来看看第二类释经传统，我们也听过他勒木。他勒木，那么在公元第三到第五世纪的期间呢，犹太人发展出一种解释希伯来圣经的文献，那么就称为他勒木。这个他勒木主要呢是研究教导学习的意思，他勒木是研究教导学习的意思。他和这个米大士一样，他勒木呢也是主要是建基在这个对希伯来圣经的一个诠释上。那么他勒木呢在犹太人也有规范和指引的作用。在结构上呢，他勒木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叫做米士拿，第二部分呢叫做格马拉。这个米士拿呢是犹太拉比啊透过对希伯来圣经的解释而发展出来的规条和教导，而这些规条和教导呢就涵盖了生活的各个范畴，比方节期啦，圣殿的献祭啦，圣殿的礼仪啊，婚姻啊，十一奉献等等。那至于这个格马拉呢则是对米士拿做出一个逐字逐句的一个注解，以及有关拉比的故事和其他课题的讲述。好，那么我们来约略的谈一下这个他勒木的版本。今天呢还存在的这个他勒木呢有巴勒斯坦他勒木还有巴比伦他勒木这两个版本。巴勒斯坦他勒木呢是在以色列北部一带的巴勒斯坦编成的，而巴比伦他勒木呢是在巴比伦地域主要来编篡的。那么巴比伦呢是一个地理名词，指巴比伦地域这个区域，而巴比伦地域呢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这个地方了。那么巴比伦呢不是指的旧约圣经所描述的这个巴比伦国，因为巴比伦国呢早就在公元前已经被波斯所灭了。在权威性而言呢，这个巴比伦他勒木呢其实是有一个更高的权威。 那么因为编篡这个巴比伦他勒木的拉比啊，他把各家各派的拉比对律法的诠释的观点呢，都包含在内。因此呢，这个巴比伦他勒木他的陈述还有论证呢，是更加丰富的，从而呢，对散居各地的犹太人的宗教生活影响就非常深远。好，那么以上所讲述的这个希伯来圣经的释经传统啊，到了公元第六世纪呢，也就促成了开拓希伯来圣经的权威版本的事工出现。而这个权威版本呢，就是马索拉经文。在这个课程的第十课呢，我们曾经稍稍提过马索拉经文。那么这是现今希伯来圣经的一个权威的一个文本。马索拉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来的意思是传统，那么这个传统所指向的呢，是圣经经文本身的一个字句读音还有评注的一个传统。我再说哈，这个传统所指向的是圣经文本里面的这个字句啊读音啊还有评注的一个传统，而这个传统的成果呢，就叫做马索拉经文。在公元第六世纪的时候呢，有一群在巴勒斯坦和巴比伦的学者，这些学者呢就称为马索拉学者。他们在上述所提到的这个释经传统基础上呢，编定了希伯来圣经的通用版本。他们编定希伯来圣经的资料和来源，除了已经作为本文的这个希伯来圣经以外啊，还加上了口传的传统的资料，并且加上了过去几个世纪的解释圣经的资料，才编定成这个马索拉经文。除了整理经文以外呢，马索拉学者还加上一些资料，而这些资料呢，就包括了统计数字，例如各个书卷的结束字母的数目，或是注明位于各个书卷中央单字的这些记录。那么经过了四个世纪的努力啊，马索拉经文终于在公元第十世纪完成。好，所以这些资料呢，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认识马索拉经文。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呢，这个两个重要的希伯来圣经的抄本，在马索拉经文面世以后啊，就作为了最重要的希伯来文圣经版本。以后的文士呢，就按着这个马索拉经文照抄，让旧约圣经得以流传。现在呢，我们看看这两个重要的希伯来圣经的抄本。第一呢，叫阿勒颇抄本，那这是现存最古老的希伯来文圣经抄本。抄写日期呢，大约在公元950年。本来这份抄本呢，是存放在叙利亚北部的阿勒颇，阿勒颇这个地方的犹太会堂里面。但是在1947年呢，有一个反犹太动乱当中呢，这份阿勒颇抄本呢，被毁坏了四成。那么没有被毁坏的部分呢，被偷运到了耶路撒冷，后来呢，就成为了希伯来大学出版希伯来圣经的一个基础。那么第二个呢，除了阿勒颇抄本以外呢，第二个我们称之为列宁格勒抄本，那这是现存最古老的完整希伯来文圣经抄本，在开罗抄写。抄本完成的日期呢，大约是在公元1010年。在19世纪呢，有一个俄国人呢，就夺得了这份列宁格勒抄本，而且把它归还给俄国的圣彼得堡，也就是后来的列宁格勒。那么列宁格勒抄本呢，是一个非常精美的抄本，现保存于圣彼得堡的国家图书馆。近代德国人齐特尔编定的希伯来文圣经第四版呢，它主要就是以列宁格勒抄本作为基础的。那么近代的考古学也发现呢，我们来看一看，提过了两个重要的抄本呢，当然还有其他的抄本，但是在重要性方面呢，远远不及这两份，因此其他的就不提了。 但是在这儿要稍稍提一下，是近代的这个考古学。近代考古学的发现呢，让我们知道，原来有一些希伯来圣经的抄本呢、是比以上所提到的阿勒颇抄本还有列宁格勒抄本是更早抄写完成的。那么近代的考古学发现呢，最重要的当然就是20世纪中叶的一个死海古卷的发现。死海古卷呢，是指在1947年以后呢，在死海西北方的一个叫昆兰的地区当中发现的11个洞穴当中所发现的这个皮卷和蒲草纸卷。传说呢，是一个亚拉伯牧童在放羊的时候无意中发现这些洞穴的。死海古卷的皮卷和蒲草纸卷抄本呢，是在公元前第二世纪到公元第一世纪抄成的。而这些抄本呢，有一部分是完整的旧约圣经书卷，当然也有一些残缺的地方。学者就相信呢，收藏这个死海古卷的人呢，是一个叫艾瑟尼派的犹太教派，因为他们是一般过着敬虔生活的犹太人，他们过着严守纪律的独身隐居的生活。那么学者呢，在研究死海古卷的时候呢，把内中的书卷编成了代号，而这些代号呢，以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数字，代表那个书卷是在哪一个洞穴发现的。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是用英文字母的 Q， 代表昆兰。那么第三个部分呢，是用该书卷缩写或者是编号。比方说死海古卷当中以赛亚书的编号呢，就是 EQISA， 一呢就是指的该书卷是在一号洞穴发现的， Q 就是代表昆兰。那么另外 ISA 呢，这是英文 Isaiah， 是以赛亚书的英文名称， Isaiah 的缩写，所以叫 ISA， 所以你留意了 EQISA。 那么死海古卷当中很特别的就是以赛亚书呢，他们发现只有小量的残缺，因此这份 EQISA 啊，以赛亚书的抄本呢、差不多可以看成是完整的以赛亚书。而这份死海古卷以赛亚书的抄写年份呢，被确认为公元前二世纪，因此以赛亚书的年份呢，是比阿勒颇抄本还有列宁格勒抄本的年份足足早了1000年。因而呢，死海古卷以赛亚书可能更能够反映以赛亚书原稿的真正面貌。现时死海古卷的研究呢还在进行当中，新的研究成果呢也正在不断的整理和出版，这将会对古代圣经的抄写或者是说这个流传呢情况提供一些全新的资料。那么新约时代以后的重要抄本，我们来看看。谈了旧约以后，当然我们一定要谈新约。这些新约的抄本呢，很多都是包含了旧约的新约书卷的，而抄写的字的形式呢，都是以一种大楷体来抄写。那第一个要提的呢，是约翰·雷兰蒲草纸抄本残篇啊，我再重复一次啊，这个抄本叫做约翰·雷兰蒲草纸抄本残篇。那这个残篇呢，现在就存放在英国曼彻斯特约翰·雷兰图书馆。而这份残篇呢，就包含了丰富的蒲草纸抄本，其中一份叫做 P52 的蒲草纸抄本，是现存最早的一份新约圣经抄本，大约在公元125年以大楷体来抄写的。那么这份抄本呢，是在1920年被发现，抄录了约翰福音18章的31到33节，还有37、38节。那这份抄本的抄写日期呢，非常接近原稿。那么第二个要谈的大楷体重要的抄本呢，叫西奈抄本。 这个西奈抄本呢、啊，那简单的就是西奈 Aleph 这个字呢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 Aleph。 那么西奈抄本呢、啊，是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在埃及抄成的。德国学者蒂申多夫啊，在19世纪中叶，在巴勒斯坦西奈山脚的圣凯瑟琳修道馆呢、啊，就发现了这份抄本。那么现在这份抄本呢，就存放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整份西奈抄本呢是希腊文抄本，以大楷体抄写了全本新约经文，还有部分的旧约经文，以及一些正典以外的文献，例如巴拿巴书信和黑马牧人书。好，另外一个重要要提的就是梵蒂冈抄本。那梵蒂冈抄本呢，也可以简称为 B， 它是希腊文新旧约圣经的抄本，也是在公元第四世纪的时候在埃及抄成的。它在1481年呢被发现于梵蒂冈的图书馆，到现在呢仍然存放在图书馆里面。至于它如何流传到梵蒂冈，则不得而知。这个梵蒂冈抄本呢，也是以大楷体抄写在羊皮纸上，共用了700多页的羊皮纸，当中有一些遗失了。在这个西奈抄本还没有被发现以前呢，梵蒂冈抄本可以说是最完善的希腊文圣经抄本。好，那第四个要谈到的大楷体重要抄本呢，就是亚历山大抄本，那也简称 A。亚历山大抄本呢，是在公元第五世世纪的时候呢，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抄成的。他在1627年作为礼物送给当时的英国皇帝查理斯一世。亚历山大抄本呢，现时存放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亚历山大抄本有773页，包含了旧约和新约经文，但是呢，不是全部。这个抄本呢，是较早为人所知道的大楷体抄本。因此呢，在西奈抄本还没有被发现以前呢，亚历山大抄本是一个对于早期的经文鉴别学十分有贡献的抄本。有关于经文鉴别学呢，这个话题我们会在第18课单独来谈什么叫经文鉴别学。好，最后一个要谈的呢，就是重要的抄本，叫博萨抄本。博萨抄本简称 D。 博萨抄本呢，是希腊文新约圣经的大楷体抄本，抄写的时间呢是在公元第五世纪，而抄写的地方呢却没有办法确定。而这份抄本呢，在中世纪时有一段长时间是存放在法国里昂的一所修道院。博萨抄本呢，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法国的改革宗神学家博萨在1581年呢，把这个抄本送给了英国剑桥大学，所以人们呢就以这个博萨来命名这个抄本。这个博萨抄本它的特别的地方呢，是在于它是希腊文和拉丁文并列的双语抄本。博萨抄本呢，包含了四福音和使徒行传，但是不完全，还有小部分的约翰三书。好，在本课的最后一部分呢，我们来谈一下第三个时期的圣经抄本，这是在第9到16世纪抄写的小草体抄本。小草体抄本呢，是以希腊文小楷书写抄本。小草体抄本呢，是继旧约抄本和大楷体抄本的第三个时期的圣经抄本。相对于旧约抄本和大楷体抄本来说呢，小草体抄本它的抄写年代是比较晚的，当然在权威性上也比较低。但是呢，在圣经的抄写的流传研究上啊，其实小草体抄本呢还是有它的参考价值的。那第一个要提的是小草体抄本33，它的抄写年代呢是第9世纪左右，而抄写的地方啊也是一样不详。 那么小草体抄本33呢，被称为小草体抄本之后，现在呢存放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那么这个抄本包含了差不多整本新约圣经，只差启示录。那么这个抄本在内容上和大楷体抄本的梵蒂冈抄本相似。那么另外一个要提的是叫第13族系啊，简称 F13。 这个第13族系包含了几份相似的抄本，有学者确定这些抄本呢为同一系列，并且把它定名为第13族系。那么这个13族系可能是源自第13世纪意大利南部。然而呢，在这个抄本当中，有些内容的编排和我们现在用的圣经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有关圣经的抄本讨论呢，好，我们就先停在这儿。圣经抄本呢，我们要理解圣经抄本在神的话语和传递上呢，其实是起了一种承先启后的作用，特别是在印刷术还没有完全，特别是还没有发明以前呢，你会发现神已经使用一些忠心的仆人，把神启示的先知和使徒的话小心翼翼地抄录下来，并且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一直到印刷术发明为止，圣经呢就更能够广泛的流传，让更多的人能够读到圣经。所以今天呢，我们真的回顾这些历史，我们要为这些过去这些抄写员的努力啊来感谢神。当然我们也相信这其中有圣灵的保守和引导。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堂课就进行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再会。
生命。